亲爱的听众，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永远的希望。一辆小汽车停在希望小学门口，记者东明下了车。这是东明第二次来到希望小学，上一次访问希望小学以后，他写了一篇报道，得到很好的反应。那报社的总编辑就要东明再度来访问希望小学。东明进了校门，发现学生都在教室里面上课，就朝校长室走去。在校长室门口出现了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先生，他问东明说：“你是要来找校长吗？他去教育局开会了。”东明有点失望，后悔没有先打电话来联络，他就问老先生说：“请问你是？”那老先生回答说：“我姓郑，是这个学校的老师。”东明就说了：“说是郑老师，我叫胡东明，是报社的记者，今天是我第二次来拜访贵校。”啊，老先生就说了：“说那就请到我的办公厅来坐一坐。”郑老师很殷勤的啊接待了东明，请东明到一个摆了七八张桌子的大办公室，每一张桌子上面都堆着许多学生作业簿。东明喝了一口茶，就问道：“郑老师，你今年高寿啦？”郑老师说：“我73岁了，我在这里教了十几年，65岁退休，我自愿留在这里继续教书，完全义务的，不领一块钱酬劳。”校长答应了，但是要我少上一点课。东明很好奇地说：“哎，郑老师啊，你担任义务老师算起来到现在应该快8年了，你真是为教育而奉献自己啊，可钦可佩。”郑老师笑一笑说：“我是师范学校毕业的，毕业以后在一所小学教书，教了5年，觉得小学老师的待遇啊实在太微薄了，就辞职不干了，改到一家纺织公司去工作。做了几年，发现当时的台湾经济迅速的起飞，进出口贸易不断的增加，于是我决定自己开一家小型的进口的贸易公司，专门进口日常生活的用品。结果生意越做越大，业务非常的兴旺，员工人数到了100多人，我有3个仓库，当然我也赚了不少钱。不过由于太投入工作，我始终没有机会结交女朋友，所以一直都没有结婚。期间也有人给我介绍过2、3个女孩，但每一次和他们见面都感觉到他们最在意的是钱，于是就没有继续交往下去了。这样我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。到了55岁那一年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一场重病，在医院里面足足的躺了3个月。感谢天父的慈爱，也感谢医生的尽心医治，最后我算是死里逃生，痊愈出院了。这一场重病，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面想了很多，天天读圣经，给我很大的启示。 让我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。东明很感兴趣的就问说，郑老师啊，你躺在医院里3个月，你有什么改变啊？郑老师看了看窗外，继续说，在生病以前，我只想到赚钱。躺在病床上的那个3个月，我开始想，我拼命赚钱，为的是什么啊？人生的意义，难道只是赚钱吗？圣经告诉我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是旅居的短暂日子，就像到一个风景区去旅行，住在旅馆里。等你走完了这个风景区，你就要离开旅馆了。于是，我想，离开旅馆以后，我要到哪儿去呢？我想，圣经讲的没错。人生到这个世界来，每个人都会死亡，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，离开世界以后，到哪儿去呢？圣经给我们答案是到天家去。天家就是天上的家，得到永生。东明好奇的就问了，什么是天家啊？什么又是永生呢？郑老师想一想，就回答说，人们都以为人停止了呼吸就是死了，也就是生命结束了。其实啊，不是那样。人有肉体跟灵魂两个层面，这两个层面呢，是各自存在的。如果一个人肉体还活着，灵魂却死了，这个人每天虽然在活动，但他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。东明打断了郑老师的话说，哎，那不就是行尸走肉吗？郑老师点点头说，你说的不错，正是行尸走肉。中国人的这个成语啊，实在是太好了，太恰当了。另外也有一种人，他的肉体虽然死了，但却永远受到别人的怀念。中国人称他是精神不死，永垂不朽。东明就说了，永垂不朽是后人心里对他的怀念。也有大奸大恶的人被人家千古咒骂，这是灵魂吗？这老师说，怀念跟咒骂都是后人的评价，不是那人的灵魂。一个人在停止呼吸以后，肉体是死亡了，但灵魂仍旧活着。依照圣经的说法，灵魂有两个去处，一个是天上的家，一般称为天国或者天堂，另外一个是无底的黑暗坑洞，一般称之为地狱。在天堂里是光明的，是欢乐的，在地狱里面是黑暗的，是痛苦的。东明说，天堂跟地狱的说法我听说过，但是那些灵魂会上天堂，那哪些灵魂又会下地狱呢？郑老师说，那就要看这个人活在人世间的表现了。上帝曾经颁布十诫，这十诫 就是十条做人的基本原则。又曾经透过摩西和耶稣告诫世人应该遵守的做人原则。这些原则包括十诫，包括摩西的教训跟耶稣的教导，这些原则就是上帝的道。一个人的行为如果都合乎上帝的道，这个人的灵魂是可以上天堂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都不合上帝的道，这个人的灵魂就会下地狱。东明又问说，那什么是永生呢？永生是不是不死的意思啊？谁能够得到永生呢？郑老师拿出一本圣经解释说，根据圣经的说法，遵守上帝的道的人啊，他的肉体在死亡以后，上帝会给他一个新的身体，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。这个新身体不会生病，不会死亡，也没有痛苦。所以这个新身体的资料应该不是我们在人世间的肉体，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肉体是会生病的，会朽坏的，有痛苦的。这个新的身体既然不会死亡，所以就成为永生。那东明就说了，好奇怪哦，郑老师啊，你到过天堂吗？你见过永生的人吗？郑老师回答说，我没有到过天堂，也没有看过那个有新身体的人。东明就问了，你既然没有到过天堂，也没有看见过那有新身体的人，那么你怎么会相信有天堂，有永生呢？郑老师说，许多人说要亲眼得见的事情才能相信，这个话是不正确的。许多事情啊，是人眼未曾见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过的事，但却是存在的。譬如说，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细菌，如果没有显微镜，你看得到细菌吗？现代的生物学家发现了千百种的细菌，可是还有更多种类的细菌是人类还没有发现的呢。而那些细菌实际上早就存在了。当上帝创造万事万物的时候，这些细菌都存在了。再看天花板上的电灯，开关一开，电灯就亮了，全屋子通明了。可是在500年前的人有见过电灯吗？恐怕想都未曾想到。你再看看桌上的电脑，一个小小的玻璃框可以看到各种外界的讯息，甚至于还能够跟万里之外的朋友做面对面的交谈，这是200年前的人从来没有见过，没有听过，甚至于没想过的事。所以凡事情要亲眼见过才能相信，这个话是不正确。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，在宇宙中间 放进了许多的奥秘。科学家的工作在努力地挖掘上帝发在宇宙中间的奥秘，所以科学家不是发明者，科学家只是发现者，发现这些奥秘。近200年来，科学家寻找到许多上帝藏在宇宙中间的奥秘，我们会感觉到人类的科学跟文明在进步，但是还有更多的奥秘还没有被人类发现呢。我们不能因为还没有看到那些还是隐藏的奥秘，就认为那些奥秘不存在了。就好像明朝人读《封神榜》这部小说，他看到小说里面有千里眼、顺风耳，就会说，哎呀，那是神话，世界上哪有真的千里眼、顺风耳啊？这是明朝人不知道有电话、有电视、有智慧型手机的缘故。其实电波、声波是上帝从创造宇宙就藏在地球上的奥秘，一直到近代人们才发现这个奥秘。所以人们所未曾看过、未曾听过、未曾想过的事，并非不存在这个事情。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过天堂和有新身体的人，但是我相信是存在的。于是追求天堂跟永生成为我生病以后的希望。东明用赞赏的语气说，追求天堂跟永生，那真是永远的希望了。郑老师，你怎么去实现你的希望呢？郑老师说，天堂跟永生都是肉体死亡以后的事情。在我肉体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要走在上帝的道上。哦，东明又继续问说，郑老师讲上帝的道是什么呢？郑老师说，上帝的道就是爱，我要把爱发扬出去。在我病好以后，我把公司做一个结束，我发现我还剩余有几千万块钱，我决定恢复我的小学老师身份，我申请到这个小学来教书。因为这个小学的钟校长，他的教育理念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希望，这和我的理想完全相合。其次，这所学校在偏僻的山区，居民都很穷困，他们需要帮助才能让孩子上学。我到这所学校一看，这个学校只有90几个学生，是个小学校，立刻就设立了奖学金。凡是家境确确实实是清寒的，我来做家庭访问，访问缺失以后就发给他们奖学金。奖学金是按月发放的，金额按实际需要而定，有的每个月5000块，有的月每个月8000块。所以我的奖学金其实等于是学生的生活补助。我对发奖学金毫不吝啬，有时候全校有20几名学生同时能够得到奖学金。 我要在我还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在孩子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一点都不吝啬。其中有两个学生，我一直培养他们到大学毕业，有将近20几个学生，我培养他们到高中毕业。我65岁的时候退休，陈蒙忠校长答应我仍旧留在这个学校里面当义务老师，我也继续用奖学金的方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继续他们的学业。这个时候下课的钟声响起来了，一个女生跑进办公室，手里面提了一个纸袋，到了郑老师面前，把纸袋交给郑老师说，老师，我妈妈要我把这个芭乐送给你，这是我们自己种的。郑老师拍拍小女生的肩膀说，杨恩啊，谢谢你，你回去告诉妈妈，老师谢谢她，请她有空到学校来走走。东明起身告辞了，在走廊上，一群学生有礼貌地向他鞠躬，口里说，叔叔好。东明心里感到一阵暖流，遍布全身，这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啊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